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么今天呢是2024年3月21日啊，这段时间呢大家呢都注意到啊，有这么的一个消息，就是马斯克啊把他的人工智能的那个模型啊，就是类似于 GPT 的那个模型呢进行了开源，那参数呢是 ChatGPT 的这个2倍啊，可以说呢是非常厉害啊。那么这个模型呢我理解啊，因为我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那我理解呢它就是给出了你一个就是模型啊，这有点废话啊，因为它本来给出的就是一个模型啊，但是呢模型的好坏呢高级低级呢啊，就像我们说的 ChatGPT 3.5 啊 4.0 啊那么它决定了可以说就是聪明程度啊，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说比如说 4.0 比 3.5 要聪明， 3.5 比 3.0 要聪明，对吧？然后呢 OpenAI 说呢它马上要出 5.0 了啊，然后呢包括其他的几个啊这个大语言的模型啊，在美国的啊大语言的模型，那么像这个 Claude 啊还有另外一个啊，那都说诶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聪明，对吧？然后呢诶马斯克拿出来一个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从一定程度上参数的多少啊可能就决定了它的一个聪明程度。为什么呢？现在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力出奇迹啊，需要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啊，然后呢需要这个海量的参数啊，然后呢是海量的数据去学习，去强化学习，去训练，然后呢哎出现这种涌现啊，然后呢人工智能它的这个智慧啊就自发的就出现了啊，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呢有一个啊，非常牛逼的一个模型，那么对后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国内啊，还是对此啊，就特别是普通投资人可能对这个、啊、非常的低估了啊。那么一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我看到啊，大家分析这东西的文章非常少啊，大家还是更多的精力啊放在那些我认为绝对是无关紧要的杂事上面啊，就像理想啊。啊，这个莫言啊，农夫山泉啊，对吧？那么因为有人啊，像马斯克他正在急着改变这个世界啊，而我们呢去关注一些其实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吧？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会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人类社会、人类世界啊，改变这个世界呢？啊，其实呢很早呢这个方向就出来了。那我们先说这个特定的事件对我们的国内的这个大模型啊。大语言模型会产生什么影响？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内其实之前啊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模型已经推出了啊，然后呢也到处的在说哎我怎么怎么好，对吧？那么这个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大家啊各自单打独斗啊，比如说你峨眉派的、空洞派的、什么什么派的，相互之间呢大家呢其实这个拳脚啊这个是不通行的，对吧？啊，不通行的。这时候呢你只要拍着胸脯自卖自夸就可以了，对吧？哎我很厉害，我很牛逼，对吧？但是呢现在呢这个讨厌的是什么呢？第一呢这些公司啊投入了大量的海量的，不是说资源吧，人力吧，特别是这个投资啊，这个金钱上的投资啊，动辄几千几个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投下去之后呢突然之间哎马斯克开源了啊，就好像 ChatGPT 他把他的这个底层代码给大家开源了啊，他说你拿着我这个模型去训练就可以了啊，你不用自己再去麻烦你了，这个从头开始了啊，从头开始了。就好比我们做交易啊，那我们有一个策略啊，那我想把这个策略呢在我们的交易软件上进行运行，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策略编一个程，对不对啊？那么这时候当我想到我要编程的话呢，我是不是要从头开始学编程啊？啊，我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策略，但是我编程很难，对不对？对我来说从头开始学习，哎，现在人告诉你了，你不用编程了，程我帮你编啊，你只要有策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一大堆的程序员不就失业了吗？对啊。那所以呢对于国内的这些大模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啊有点灭顶之灾。啊，这些大模型啊有点灭顶之灾。那就好比这个马斯克他开放了啊，开源了他的这个特斯拉啊，然后呢哎后面哎呼噜呼噜的一大群的这个啊我们说中国的新能源车电车啊就出来了啊，这点没错。啊，而且造得非常好。但是呢时至今日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正因为同时间涌现了这么多的电动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战国时代了啊。所谓秦灭六国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就得做合并同类项了啊，已经开始逐步一些公司就开始挺不下去了，对吧？你包括像蔚来啊，先发优势这么这个强的一家公司 那现在年报出来每年亏107亿，你说还有多少能亏啊，就这个问题，对吧？那所以呢，当这个马斯克把这个东西开源之后呢，那其他已经投入到了一半的这个中国的大语言模型的话呢，这种模型啊就面临着一种灭顶之灾啊，这是一个我们说投资上的问题啊。当然对于应用端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啊，然后呢他们立刻就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开始第二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啊，这个板块当中啊，我知道有一些特别指向性的板块可能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这样教育板块啊，我确实觉得教育板块对此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啊。你过去的那些成功的案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往模型里面一训练，哎，那你可能就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啊到位的啊，直接能够替代老师的这么的一个教育软件啊，比之前的教育软件那就是颠覆性的啊，我自己这么认为啊。啊，但是呢它又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卷啊，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新东方，对吧，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猿辅导啊什么什么之类，对吧，我们有这么多啊，然后他们一通乱竞争啊，然后打破界限啊，那么又是一个这个战国乱战啊。好，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一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啊，它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就是基础的一个构架啊，在这上面要造什么楼啊，还得看你用什么数据去喂它，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 99% 啊 ,90 以上 ,95 以上它这个资料啊都是英文的，对吧？那如果说即使这个模型拿到了中国，我们也不可能拿英文去训练它，我们肯定要拿中文去训练它。那么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训练一个什么样的模型，那么最后就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智能，我觉得这个是要深深的思考的，对吧？啊，如果说呢，我们拿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啊，把它训练出一个有智慧的孔子 AI， 我自己认为啊，意义不是很大啊，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啊，我们撇出这一段不说啊，我们可能有争议，我们不说啊。但是呢，我们撇出另外一段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个这种智慧工具之后啊，我们接近真理的速度会大大加快啊，我是这么认为啊，接近真理的速度，因为真理它包括两个，一事实，二逻辑啊，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逻辑是能够把这个东西啊讲得通的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经常网上是什么呢，第一事实不明，第二讲不通啊，就是大家就无逻辑的大家在这个互喷，对吧？啊，那么如果说呢，经过一个中间人来解读啊，你别来喷我，你直接去喷那个 AIGC， 对吧，你去喷那个 AI 啊，你去跟他喷，别来跟我喷，对不对啊？因为你可以瞧不上我，对不对啊？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接近真理的速度可能会大大的提高。就像以前你看，我们没有上网之前吧，对吧，我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答案啊。那后面有了这个百度，我们不管百度它的质量如何，起码我们寻找一些客观存在的资料的速度是不是大大提高了啊。那么 AI 呢，现在的 ChatGPT 呢又把这样的一个速度大大提升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手机里面装了一个啊，这个海外的啊 OpenAI 的这么的一个软件，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排名第三的一个软件啊，英文比较拗口我就不读了啊。那么它，我现在就用它去搜资料啊，搜我想答案，基本上是一击必中，这效率比百度比谷歌都要高啊，这种提升我认为是肉眼可见的。好的，今天呢我就把这样一些啊，因为展开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谈，实际上这种东西更需要一种啊对话式的探讨啊。那我先把我想说的呢这些呢先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家想一想什么时间你能够尽快的融入到现代智能社会啊，就是人工智能已经来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